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诗人课的第533节删除的部分。赛斯课的第533节是属于灵魂永生第八章的结尾。这一节删除的课程蛮有趣的，因为它并没有在开始的时候注明时间。那我看了半天之后，我也去翻了灵魂永生的第533节，我发现这一节课是灵魂永生上一半的时候停下来上这一节课，上完了这一节课之后，他们继续的在上灵魂永生。所以这一节课算是灵魂永生的第533节，只是因为涉及到真跟罗的私人部分，那罗把它删除掉了。这里罗有以下的说明罗的说明是说，以下这份资料是从1970年6月1号的第533节课程中删除，这份资料是来自于真跟我在课程之前的讨论，其中我表达了很多的厌恨和消极的态度关于很多事情，也就是上这个533节之前他们有一些抱怨，尤其是罗的部分。那抱怨到后来呢，在上533节的时候呢，赛斯就针对罗的心情做以下内容的描述。这段资料应该是在他们休息之后重新开始的时候，所以赛斯问罗，如果我们现在上课的话，你们两个有谁介意吗？那其实说两个还是只有一个，因为另外一个是不会说话的不过罗的回答是说不介意，因为脾气不好的是罗，所以赛斯对着罗说，在口授之前我有一些评论，给我一点时间。赛斯说，从你在丹麦时代开始，你对土地就充满了热爱，在这一世的生命的早期，你也非常的喜欢它，你喜欢跟土地一起工作，但由于你跟你的父亲的冲突，你离开了园艺的工作。这一段赛斯的叙述有两个感想，一个感想就是一个人喜欢什么事情，热衷于什么事情，会跟他的整体自己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像罗来讲的话，他在丹麦那一世是个地主，所以赛斯书当中只要谈到土地的部分，赛斯一定会希望罗能够去买一片土地，可是罗一直都没有这样做。虽然罗内心里面是非常向往有一片土地是属于自己的，可是他的这一世的生命蓝图内在却给他另外一条路。在他早年很早的时候，他也跟他的父亲是一起在土地上工作的，而且他也非常的喜欢，可是却由于跟他父亲的冲突而离开了园艺的工作。这也就是我经常在讲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当中碰到一件挫折的事情，反而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转向的开始。所以罗这一世是以绘画为主，他没有太涉及到土地方面的工作，虽然他的内心是非常的喜欢土地的工作，他对土地充满了热爱内在可能在引导他不要再去玩土地。他的这一世主要是在绘画跟赛斯资料的传递上面，所以他跟他的父亲起了冲突，然后离开了园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对一个人做心理分析，你怎么分析，你也只能分析到这一世出生之后他的心理状态，我们很难分析到这个人的前世他所热爱的事情，他在乎的事情是什么。当然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一眼就可以看穿这个人的所有生生世世的状态， 因为赛斯是一个多次元的諮商师，但是即便是多次元的諮商师，所有的事情还是由这个人的内在在主导的。这就是赛斯跟道瑞一直在提到的一个重点，只有你自己的内在才会是一个最伟大的老师。你的所有的答案只有向你的内在去查询，你才知道你真正的意图，你真正碰到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以下的这一段赛斯所分析的心理脉动的情况也非常有趣。这里赛斯说，由于这个原因，你对鲁伯的花园有一种暧昧的感觉，爱又不敢爱，有一个蛮暧昧的感觉，而且你对他的植物方面有明显的生产能力感到满意，针对植物的栽培应该是熟门熟路的，所以针在植物上的生产能力是非常的好的。但是赛斯说，你记得你父亲在演艺方面的要求，你的父亲对你在演艺方面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而且是有条不紊的，这让你非常的生气。这里就非常的有意思，他很生气他父亲那种有条不紊的严格要求，可是呢，相反的，他对鲁伯在种植植物方面，虽然鲁伯所种的植物的生产能力是非常高的，可是他却对鲁伯的这种没有很严格的演绎规则却非常的看不起。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但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你却认同了父亲的那些倾向，当鲁伯没有找到遵循演绎规则的方法的时候，你的反应是瞧不起花园，当然是瞧不起真的花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循环，当孩子小的时候拼命的反对父母亲的一些做法，可是当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却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他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别人，但是自己并没有觉察到这是从父母那边移过来的一个循环系统。这里赛斯提到，其中的一些感觉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被投射到公益，并掩盖了你对工作室的热爱，尽管有各种的缺点。赛斯对罗说，你一直想要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心中一直苦涩没有一片土地，潜意识里你也很痛苦，因为你几乎可以用你哪来帮助父亲购买你家屋子的钱去购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一个人在前世是一个地主，那么在这一辈子他的人生蓝图当中并没有地主这样的一个项目，可是他总是会心心念念着自己希望有一片土地。我们也可以从早期课或者是私人课当中经常的看到赛斯在告诉罗，你们到外面去找房子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房子必须要有一片土地，这个土地不管多大或多小，因为这一片土地会满足罗在内心里面，在他的潜意识里面的那个缺憾。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其实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像在我们家，我们原来的房子在各方面都蛮好的，那土地呢也是有的，但是就没有类似像小山林那样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住的地方呢，就有一片类似像小山林那样的地方，可是这样的房子，我们好几次在想搬家的时候，在早年搬家的时候，就经常会被这样类型的房子所吸引。我相信这多少跟前世的生活状况会是有关系的。对我来讲，我是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可是你可以看到，家里的人，就是有人喜欢玩山林，就是可以玩到不亦乐乎。在之前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新闻，父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医，最后呢，最高的学位也拿到了， 但是学位拿到之后呢，却跑到乡下去种田。那么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如果就像罗这样有个前世的记忆，前世的喜好的话，不让他尽情的去玩一玩，他也不会高兴的。所以这样的感受在某些状况中确实把你引向激烈的态度，甚至有点不成比例了。对罗来讲，一个土地的问题就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引向激烈的态度。赛斯在这里说，这不是说你们其中的一个是完全正确，而另外一个是完全错误的，基本上只是他们的前世经验是不太一样的。但我会告诉你，你可以指望鲁伯能够立即的直接的识别出你这种过度反应的行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不同，几个例子来讲的话，像真也就是鲁伯，他会享受并且利用他所拥有的任何一片土地。赛斯很好玩哦，赛斯这里说什么样的一片土地呢？即便是窗台上的污垢，这里当然是开玩笑的哦，窗台上的污垢怎么算是土地呢？不过有些人喜欢玩土的话，家里完全没有可能去种任何东西，他们可以用水耕滑，可以用各种小小的土地去栽培他们想要栽培的植物。而有的时候植物也非常的给力，上次所介绍的那个丁克西的朝圣者，那里头曾经有一篇文章，在屋顶上的柏油上落了一个种子，然后呢长了好几尺高的桦树。那么这个桦树要这样长，你又有什么办法？这个桦树甚至不是窗台上的污垢，可是它就是要展现出自己的生命力。所以对鲁伯来讲，也就是真，他是这么容易满足的，所以在这方面他不会有那种暧昧的情绪，只要任何有可以种东西的地方他就会很满意的，而且他会用这样的一点点地方去长出最好的成果出来，不会过度的激烈反应。当然我相信这是一种非常深的哲学。昨天在一个机会当中，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那么他是从国外来到美国，他来美国之后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要解决，比方说工作的问题啊，各方面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那他全部都担心在美国三四年了，一直担心的就是他自己现有的问题，而忘记了他来美国是可以好好享受美国的广大土地、完整的设施。既然眼前的困难没有办法马上解决，那么现在你拥有的部分为什么不好好的去品尝？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有一个禅宗的故事，一个修行人被老虎追，结果追到后来居然碰到悬崖，只好往下一跳，还好抓到了树枝，但问题是树枝的另外一头有一只蛇往他那边爬过来要来咬他，而后头在树枝的背后的有一只老鼠正在啃他所抓住的那一个树枝。那看起来说真的连活路都没有，上面有老虎，下面有悬崖，左边有毒蛇，而所抓住的那个树枝正有一只老鼠在啃，快要啃断了。这个时候这个修行人看到旁边有一只长得非常艳丽的草莓，他就很高兴的把这只草莓摘过来把它吃了。吃完了草莓之后，他的所有的困境有一个循环性的解决。怎么解决啊？各位自己去看网络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当下，就好像我昨天所谈的那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到荒郊野外去旅行的话，我们在那边搭帐篷露营，你现在要的是好好的享受这个搭帐篷露营的乐趣，而不是要享受家居生活。一样的情况我也跟我这个朋友说，你来了美国，在这段时间之内如果还没有更好的 发展或问题的解决之前，而又没有其他的方法，为什么你不能够好好去享受你的生活再说呢？如果到后来必须要回国去，那也不虚此行了，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经历而已嘛。那当下能够体验到的美跟好，我们就应该好好去体验它就好了。因为当我们体验到这个美跟好的时候，我们的能量就可以增加。就好像这里提到的针，它即便是窗台前的污垢，它都可以把它享受成一片土地来种它自己想种的东西。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就一个小小的桶子啊，种了一点点韭菜，可是这个韭菜是长得非常好，因为我经常浇水，而且大概两个礼拜就可以收割一次非常肥美的韭菜，根本就没有占用任何的地方。我想这就是真的能享受当下的哲学。那么回头来看罗，我相信不是罗的什么问题，而是他的前世经验，特别在土地这一边他是比较看不开的，他需要的是一片大土地。可是我们了解，当你看过整套的赛事书当中，你并没有看到罗在耕种什么土地。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的生命蓝图当中，在这一世并没有设计一个他要玩土地的节目。就连早年他的爸爸是这么样的严格要求演艺方面的技巧，他都会因为跟父亲的吵架所以没有去玩演艺。这难道不就是内在的安排吗？赛斯在这里分析罗的心态，他说由于这样的心理，你无法在可能获得的小庭院或者是地面去享受到好处。你老婆是很容易的，她小小的一块地方真都可以种出很多肥沃的菜出来。一般来说住在美国的话，尤其是住在土地非常广大的加州，通常家里你就算怎么样没有土地，你总有一些土地你是可以种植一些东西的。所以很多的中国人根本就不太需要到外面去买菜，他们自己的院子里面种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从自己国家带来的蔬菜。我前两天一个朋友送我一袋荠菜馄饨，不知道这个荠菜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荠菜应该是上海那边的菜，美国应该是没有这种菜才对。以前有很多我的从台湾来的朋友们在他们家里常常会发现好多好奇怪的从台湾带过来的植物，很多大部分在市场上是没有卖的。当然最平常的比方说像空心菜啊、红凤菜啊这些，是很平常的，就是没有看过人家种茭白笋。我回台湾，我住的旅馆很接近两三个大市场。其实每天早上或者是晚上回家，去逛逛市场，我觉得就算没有买回来炒来吃都觉得是赏心悦目的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吧。我觉得这是一种哲理啦，也就是我们有什么我们就先享受那个好的部分。如果你在美国你不能够吃到台湾的各种非常新鲜的好菜，那么台湾有台湾的幸福，可是在美国还是有美国的幸福。那么我们到台湾的话，你就不要再去想你在美国曾经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我们就在当下去享受当下的乐趣就好了。现在有什么，那么我们接近这个快乐，直接的就在我们的情绪能量就增加了。一旦我们的情绪能量增加之后，我们的整个频率也就跟着提升，那么我们的创造力也就会随着水涨船高。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就是无法把他们当着可以带来欢乐或者是喝茶放松的积极性事物。的确你没有一个大农场，可是如果你今天有一片小小的土地，那为什么不去玩一下土地呢？我在搬家之前，在我们的旧家我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种子，然后也种得不亦乐乎。不过后来有了疫情之后，尤其是 每天的录音之后，慢慢的也就疏于照顾了。所以赛斯在这里评论说，你在这方面拒绝了本来可以享受到的你的额外的好处，你拒绝并不是他没有啊，不要有那么大的雄心大志，就算一个小庭院，你还是可以去享受去种植的乐趣，你可以当作是欢乐喝茶放松的积极性事物。而你是拒绝了，但是你的老婆鲁伯呢却已经享受到了，即便是窗台前的污垢对他来讲都可能是一片很好玩的种植的地方。一样的情况我们在念赛斯书，即便你对赛斯没有最深入的了解，没有把所有的赛斯资料全部都搞通，可是在一个小部分只要你玩得快乐，不管这个部分有多少，总而言之你先享受了，你享受就算是一片小小的土地，但是你享受对这片土地的栽种，反而是太专业的话没有办法享受赛斯带给我们的那个自由感那个乐趣。为什么真可以享受目前居所的乐趣呢？重点是在于他以他所住的地方为他乐趣所在的地方，而不是土地。那么罗的话，他要的是像他前世当地主那样，当时的地主我想可能有一大片的土地吧，这是不同的思考方式。对真来讲的话，他是很高兴的住在他自己的地方，不是因为这个土地要有多大，也因为是这个原因，他说罗因为他的态度没有被激怒，他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啊，那他能够生活在这个地方他觉得很幸福啊，而且因为他确实热爱土地，所以他能够享受那片小小的庭院的简直就是小到不行的一片土地。它可能不是屋顶上的提琴所，可是它是小庭院的哲学家。人家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一旦我们觉得看过大风大水之后，对眼前的情况我们反而失去了能够欣赏的能力。像我昨天跟朋友聊天的内容，假如我们就把来美国当作是来旅行，那么可能有些旅客只来几天或者是一两个礼拜，而我们却可以来好几年。在个人实相本质，赛斯一直在教我们的就是这个，在任何时候你就肯定你自己，不管现在的环境是什么，就好像真的情况一样，他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土地，但是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居所，不是土地的问题。他不以土地的大小来衡量他的价值，而是就直接享受当下的生活。甚至说现在他把这个地方当着好比是他童年的家，就像潜意识里你将它拿来比较一样，比较你之前的地主的那个土地，所以两个都在比较，只不过是对真来讲的话是在孤儿院长大的，那么他现在拥有自己的土地，不管这个土地有多大或多小，对他来讲就是一份幸福。假如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内在所安排的，我们又何必用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情况来跟别人相比呢？如果我们完全可以享受当下的时候，就如同真一样，他连窗台下的污垢他都可以很高兴的把它当作是一片土地来使用。赛斯在这里说，无论你知道疑惑，相比较之下它远远的超过你比较的心态，而你则不然，这样的情况反而激怒了你，你所看到的其他工艺或者是空置的土地对他而言却是自动的代表了心灵的可能性，这触发了他的兴趣，只因为他们存在。对他来说土地的观念是不涉及在内的，他没有土地的观念，他有什么都觉得一个非常高兴的心灵的可能性， 就好像我们在换不同的旅馆在住一样的好玩。赛斯说，这不意味着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不喜欢某个社区，然而你对土地的想法立刻压倒了其他的因素，你只考虑到土地。如果没有土地，你连脚踏上去你都不愿意。这对夫妻在找新的房子住，对罗来讲的话，他必须要找到的房子要有一大片的土地，如果没有附带一大片的土地的话，他连脚踏上去他都不愿意踏上去。这些只是你们两个都应该理解的不同的心理反应。那么对真来讲的话，他没有考虑到土地，也不是说他不注意到这个社区他喜不喜欢，而是真在考虑房子，他没有把土地当作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在看我们的人生，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常常我们的选择在潜意识里面，我们并不知道原来我们在前世当中对某些状态是比较在意比较着迷的。继续对罗说，你在很大的程度有待被满足，希望找到大片的土地，所以你在很大的程度是等待着被满足。因为鲁伯几乎在任何他认为属于自己的环境当中都能够找到快乐。各位去想想看吧，一个孤儿曾经是孤儿院出来的孤儿，他今天有什么对他来讲的话都是极大的快乐，不管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只要是属于自己的那一小片的天地，对真来讲都会找到很大的快乐。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期间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能享受我们的当下，只因为我们不跟其他的情况做比较。如果你到义山太平山去旅行，你根本不会介意在那个地方根本吃不到好的东西，而且睡得又是又冷又湿，你根本不会在乎那些东西，你在乎的只是享受当下，因为你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但是人生有哪个居所不是暂时的呢？赛斯在这里说，你看他以一种你所不具有的方式私人化他自己的住所，他所在的任何地方都是他的地方。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话，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就认为是我们的地方，不管这个地方是好或坏，高级不高级，我们何必跟别人做比较。真会认为这是他的院子，因此你所找到的任何住所他都会把它变成他自己的私人的王国，把它私人化，并把它当作是自己的甜蜜的家园，那么它也就是你自己的住宅。如果到此为止你还跟得上的话，罗回答说，哦，我跟得上。赛斯在这里说，你现在应该已经学得够多了，知道怎么去感受这个住宅的灵性活力跟氛围，就仅仅住在房子里面也是有利跟有弊的。而我们在灵魂永生也提到这种所谓的次要能量点，有些房子的确是能够接收到比较更多的灵性活力。不过赛斯在这里所说的这一点比较接近于赫金斯的能量等级的这种说法，也就是如果你接近能量高的人，你会受到这个能量高的人的好处的影响，但是如果你接触的都是一些负面能量的人，你自然而然也会受到这些能量低的人的影响。所以才会说，如果你只有住在这个公寓里面的话，那也是有利跟有弊的。这里赛斯说，比方说住在这栋公寓里的每个人很少同时会心情不好，所以在某个程度上，在正常的忧郁的期间，你会受到靠近你而同时心情很愉快的其他人的支持。就算他没有跟我们说话，这段公寓里头有一些人的能量比较强，他靠近我们，我们就会受到他的影响。但是如果这个公寓里面呢，全部都是一些负面能场的人，那么就算你平常 心情还普通的话，你还是会被它拉到谷底里面去，因为能量是会互相影响的。这也就是我经常在讲，有的时候这些支持团体啊，或者是一些团疗的团体，尤其是像那些吸毒的团疗团体啊，这种团体的话，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就是这个能量形式的人，那我们的能量不管我们现在的情况已经稍微有往正面的方向移动，但是如果周边的人的能场是很负面的话，那当然你也会受到这些负面能场的影响。所以多接近高能量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难怪我们中国人的孟母三迁，我记得在早期课有一段赛斯是提到，有的时候连我们在做投射在打坐的时候，如果在一起的这些人有些对打坐或者是投射的这样的静坐方式有相反的意见或者是不以为然的话，其实也是会影响在这里打坐的人的氛围的。当下的力量的艾克特勒也常常以这种方式来形容，也就是如果接近我们的人有很多的痛苦之身，那么这种状况对我们来讲的话，一定会产生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程度的影响。我们在讨论赫金斯的能量等级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提到，如果这个人的能量等级是非常高的，比方说他的能量等级已经在500、600以上了，只要这个人临在，只要接近了我们，然后呢，在场的所有的人的能量全部都被他移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甚至有一点像投票的那种情况。有些重要关系人是我们的重要关系票，有的时候你对自己无法决定的某件事情，那么如果你去请教你的朋友，而你的朋友的方式如果是正面在鼓励你的话，你至少得到一票重要关系票。常常这一票有效的重要关系票会影响我们的决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去找的这些朋友，他是非常负面能场的人，你会发现你得到的票数不但连自己原来那个迟疑不决的票没有办法有更好的决定，反而被其他的朋友拉下去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好像在议会里头，如果今天要表决的话，一定是要在场的人才能够提供有效票。有的时候这个有效票的计算方式跟实际上的情况不是很一样，所以我们在选择我们在场的朋友，我们所接近的这些人，如果他的能量状况真的不是那么好的话，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不要找他们来投票了。如果你有内心的一些疑难问题，那么如果你找的人都是一些类似有这种问题的人，那么你得到的在场票，这种有效的在场票就没有办法呈现对我们的人生有利的那种投票方式。这是以能量的观点来说的。好，在前几天的课程当中，我都有提到能量的一个特质，就是它会调和，然后会汇入。那么假如我们接近的人的能量状况都是非常不是那么适当的能量状况的话，我们跟这些人在一起，而他们又是有效的在场票，那么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调和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嘛。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稍微差一点，可是周边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有效票是代表着更好的这种能量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能量自然是因为他们的关系而水涨船高，因此我们可以调和到不同的频率状态。这有可能是赛斯在健康之道经常跟罗讲说，我会调整真的坐标，因为只要赛斯在场的话，那么真在有效票上就有一票是非常高能量的票。所以以我们来说，我们洛杉矶这边，我们主要是以学习为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朋友虽然不是非常的多，可是因为大家都是叫做一心一德吧，所以我们在一起就 都变成好朋友，而这些能量状态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提升的作用，甚至在很多的地方都有提到这样的概念。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连你住在一个公寓里面，那么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去接近那些能量高的人都对你有好的影响，甚至连说话都没有。而如果你去接近那些能量低的人，你会受到他们的影响。那么各位，你去试想看看，这就是欧文鸟龙经常在讲的，他在諮商别人一段时间之后，他一定要找其他的諮商师来諮商他，才能够释放他内心里头的一些累积下来的埃克特洛所说的痛苦之身。所以有的时候不管是普通的医生也好，或者是心理医生也好，在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像菩萨一样，因为他们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病患。那么这些病患当然都是有问题的人嘛，而这些有问题的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他最痛苦的东西丢给他的治疗者。这就是有的时候医生反而在生命的年岁上，有的时候甚至是比不上一个普通人，原因就是因为他所接触的人，都比较是负面的。当然也有不同的形式，比方说像德瑞莎修女，她内心里面就是充满的爱，当她把她的爱输送给其他人的时候，她得到的是由对方回馈过来的爱。如果这个大医王，一个心中开阔的，充满了爱心的医生，当然情况是会完全不同的，他不但可以输送更多的能量给别人，而且可以从别人的身上也一样得到相对的回馈。所以事情也不是绝对的。赛斯在这里谈的这一段，各位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也就是能量它是有调和，会有汇入的功能。也就是如果你接近快乐的地方，你的能量自然而然会受到提升。不只是人，连你看的书，你听的音乐，你接触的环境都对你有非常大的影响。比方说如果你的心情真的很不好，那么如果你回到家看到你所衷心喜爱的小果是多么的兴奋，多么的高兴，对你摇摇尾巴，突然间在那一刻你会觉得说，奇怪，我怎么刚才那么忧郁的心情怎么突然间变好了。有的时候你到外面去散步，看到外面的风景是那么样的漂亮，怎么刚才的烦恼突然间都不见了。早几年我们的公司是比较接近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园，这个公园里面如果走路的话大概可以走一个小时，是两个湖连在一起，虽然漆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不过还算中等，还算安全。每天早上呢，我都会早一点起来，然后到湖边去走一趟。我觉得那段时间我的体力跟心情的确也受到这些环境的影响。所以如果各位你觉得你的心情不是那么好的话，不妨多接近能够产生高能量的人事物，不只是人啦，我觉得连很多的外面环境啊，或接触到的音乐啊、美术啊，或者是不错的读物，都对我们有一个非常高程度的影响。尤其是繁忙的做生意的生意人啊，或者是生理期的女性朋友，可能在那段时间身体是有一些痛苦或有一些不太方便的时候，不妨去多到外面去走一走，或者是去接触对自己比较觉得能够引起愉悦的心情的事情。这个是指能量是可以互相流动、互相影响的。那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又提到的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在场的有效票。我们没有办法在网络上去设立一个投票的信箱，让几十万人来帮我们看看这个意见到底怎样。我们通常是会找自己的亲密的朋友，那么如果你找的亲密朋友你找三个五个，那这个三个五个都这么说，你会怎么说？你会说大家都这么认为。而我们所谓的大家这样的样本数，对你个人来讲的话，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那个 客观的样本数。在统计学上是有一个叫大数法则，大数法则的说法是说，如果数字超过30，它就会呈现常态分配。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物质实相还是受到内在实相的影响。我刚才在上课之前曾经看到一则新闻，这则新闻蛮有趣的，也就是有一个人呢跑到金山去祭拜他的祖先，然后祭拜完了就要回家。在回家的时候，通常我们就是要执个什么碑啊，瓦杯啊，然后看看是不是你的祖先允诺你把这些菜啊收起来，那么你就可以回家了。可是平常的话呢，他大概一次就可以把东西收起来了，他呢连续执了20几次，而且呢再怎么执，不管怎么执，就是不允许他把东西收起来。他是很痛苦，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们祖先们是不是在开会啊？结果答案居然是对，我们在开会。好，那他说，那我要几点才可以说呢？结果他执下来的碑是3点以后，可能他那个时候才1点吧，然后只好等到3点以后再执碑，结果就真的可以了。他说好东西，才刚刚上车要往台北的方向坐阳金公路回来，就立刻被警察堵下来了。然后警察跟他讲说，前面崩山崩得很厉害，然后是在1个多小时之前崩的。好玩的是在这个时候他本来在听音乐，这个音乐突然间出现了极大的杂音，而杂音里面他听到2句话，就是我不是这样告诉你的吗？我不是这样告诉你的吗？他的解释是他的祖先透过静电噪音来传递这个信息给他。他说，如果我不是因为我得不到隐碑，那么我现在早已经魂归天堂了。我想刚才提到的大数法则，这个人所执的数字应该已经接近了大数法则。可是各位去想嘛，哪有可能1/2的几率执了20-30次全部都是负面的。所以刚才虽然提到我们接近能量，然后有一个在场有效票，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还是要倾听自己的内在的声音，你内在是在告诉你怎样。赛斯在这里继续说，你也同样的方式接受别人消极的情绪的影响。赛斯在这里说，一所房子里面，你让氛围饱和，直到空气实际上几乎成为你灵性和精神状态的电磁性延伸。这一段的叙述是非常的有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房子里面，这个房子如果有20个人，这个20个人的气场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能量气场会在这个同一个空间当中会调和汇入。假设说今天来了5个人，一个人的能量是100，一个人能量是20，另外2个人比方说是30、40、50，假设是这样，那么计算的方式是把这5个人的所有的能量全部的加总之后再除以5，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在一个房间里面，你会让氛围饱和，直到空气实际上几乎成为你的灵性跟精神状态的电磁性延伸。这句话听起来真的有一点像跟水是一样的，比方说各个地方汇进来的水，然后所有的水汇进来之后，当然会有一个水平线嘛，这个水平线会变成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到平衡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会以这个平衡的方式来延伸。这就是我们在提到的那个调和汇入的方式。有人在提到，为什么在佛陀时代啊，佛陀教了那么多的弟子，为什么这么多的弟子全部都可以成为阿罗汉，全部都可以证道成佛，有的根本不是跟佛陀学很久啊，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这里所说的道理嘛。如果这一群人在这个屋子里面，那么这个氛围会慢慢饱和，饱和到实际上空气变成了一种灵性跟精神状态的电磁性延伸，所以等于是多加少，少加多的方式，结果要悟道的话是一起悟道了。 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能量状态当然是比我们高很多嘛，那我们也不断流内在的这个能量哈。假如说内在的水流是比较高一点的，而我们的水流是比较低一点的，所以内在的水流会不断的流到我们这个比较低的水位上，一直到呢我们的水位被内在的水流充满之后，那么我们的水位就会跟内在的水位是同一个水位，然后呢，然后我们就调和汇入内在的实相的。而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也因为它的更上一层不断的有电流有水流流到它的身上，也经由它创造了很多的在物质实相的自己，这些自己们呢，虽然不是它本身，可是一定是得到知识跟经验，然后这些知识跟经验就好像水流电流一样，在加强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水位跟电量，因此它的能量它的水位一旦提升之后，它就调和进入更深的一个层次。所以真在写超灵七号好，然后呢是不是变成超灵八号我们就不晓得，还是超灵九号。但是各位，如果你用水流或者是电流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啊，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跟别人相处，如果长时间都处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那么如果绑住的话，你会发现哦，如果一个人有痛苦之身，他常常绑住所有人，因为他的痛苦之身而被全部的绑在同一条绳子上面。如果有一个人松绑了，那么其他的人也就绑不住了。这也就是赫金斯的能量等级在说的，一个高能量的人只要他临在，那么就会产生这里所说的在一个房子里面，这些能量会慢慢饱和，一直到整个空气变成灵性跟精神状态的电磁性的延伸，所以大家都被盖平了。我之前杰瑞米介绍的那一本书叫做给环尼莎的信，环尼莎是他的女儿，这个信中当然曾经也提到过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起义者他说我没有办法起义啦，因为他来到这么干旱的地方，他看到这么可怕的外面环境，他的心整个被他揪进去了，他是没有办法做任何有帮助的事情。不过这位起义者说，如果你让我在这边打坐三天，让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之后，会有一些效果的。结果三天之后，果然这个雨下起来了，而且下得蛮大的。那么这些科学家就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你可以把这些雨照过来？他说不是，是因为在一个场域当中呢，如果有一个人是跟道合流的话，那么这个地区就会被治疗成为呢正常的环境状态。这也就是在说，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村庄有一个能量超高的人，一个悟道者，那么他不只是对人民有相对的影响，连对环境也有治疗的功能。杰瑞米是有好几个博士的美国的科学家了，那么以他的程度，他不会随便去讲一些54321的东西。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买来看看，这本书的名字叫给环尼莎的信，一位科学家解开女儿心灵封印的25则箴言，出版社是人本自然，翻译者是廖士德，而作者是杰瑞米海华。从这些信息各位就可以了解到，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选择好的地方来居住，为什么我们要接近比较更有爱善良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能量的电磁性的平衡，电磁性的延伸。所以赛斯在这里斩钉截铁的说，你确实会受益于更大的居住的空间。我不需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我没有提到这些问题，因为在早期我建议你们买的那个房子，最后你们是没有买的啊。如果你买了一个大房子，对你来讲，尤其你上辈子是个大地主，那么对你来讲的话，会有一个程度的能量上的提高。 对赛事来讲的话，他会觉得你没有买那个房子是有一点可惜的，因为你们现在是挤在这个公寓里头，而这些公寓里头呢，会去住公寓的人，通常的能量状态并不是那么好。当然，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人目前的工作不是有非常高的收入，能够住非常好的房子。这是一个平均的说法了，当然不一定。像他们的公寓里头有一两位是专业医生，所以这种说法并不公平。不过据我所知，有的时候一个很好很好的区域，他们是不太愿意在这个区里面有公寓的情况，因为如果这个地方有公寓的话，那么人进来住的人就会变得很杂，你也不晓得这个屋主会租给什么样的人来这边住，因此大家会觉得那种安全性啊，或者是那种水准就没有一定的确定。在一个好社区里面，他们比较不希望盖任何的公寓在里头，因为如果盖了公寓之后，房产地产的价钱也会往下跌的。还是那句话，这是不公平的说法。比方说，如果你在纽约的话，有些公寓那个价钱可能比在洛杉矶的高级房子的价钱要高很多，所以就是要看在什么地带、什么样的情况，这只是一个通论而已了必须要看当地的情况，否则是非常的不公平的说法。只是在这里提到的一点就是连跟我们相处的这些人事物本身，它是会影响我们的能量的，不管是人也好，是房子也好，周遭的环境也好，都是一个能量场的表现。那么，假如我们了解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能量形式的表现的话，各位去想，这是容易了解的嘛？所有的物质不就是意识的演化嘛，意识的显现嘛？那意识不就是能量的一种方式嘛？所以我们所存在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它呈现的是一种喜悦的能量，对住在这个区域的人，当然会有一个相对程度的影响。在前几年，我经常会跑到我们洛杉矶的海边，有很多地方是很漂亮的你可以走在海边，然后那些步道是修得非常的好，你可以发现到你走在那个路上，很多人都非常友善的在跟你打招呼。有的时候只是因为去走一走，让自己的心情会突然间变得非常好。之前提到理查巴哈就住在洛杉矶的海边的运河，以前我是几乎一两个月都会在那边去走一走了，最近很久很久都没有过去了。其实有机会应该到那边去走一走的，结交善知识、结交好朋友、结交有正面能量的朋友，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赛斯问罗："你还没有其他的问题？"罗回答说："我想我没有哈。"然后赛斯说："在你的潜意识当中你有与你的父亲家人拥有土地或农场的有关感觉。"讲到这里，好像有点穿帮因为罗问赛斯说："我不认为我有见过那个农场，我有吗？"然后赛斯跟他讲说："哦，没有啦，那只是那个念头。"现在或多或少在某个程度上，就你永久居住的土地的想法而言，你们都过分强调了你们之间的差异就是他跟他的太太真的差异这与你缺乏行动是有关的。比方说，你可以在相对完整的隔离和城镇的中心的公寓之间找到舒适的折中方案，这也就是我之前经常在讲的我们从两仪变四象的话，有点像赛斯所教的那个三管齐下，以确定现在的位置，然后拉开跟现在相反的那个位置，在这个现在跟相反的位置之间，我们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很多很多的排列组合的，所以创造性跟这些排列组合，跟这些折中方案是有极大的关系的。赛斯在告诉罗说："你看，你喜欢土地，而那么要一大片的土地，你当然没有办法居住在城镇的中心。可是你还是可以不要居住到郊外，去找跟城市比较接近的，但是有一大片土地的那种地方嘛。你觉得住公寓不好， 但是如果你现在的金钱的财力状况还不足以买很大的房子的话，你可以折中了，看看用什么方式啊，从城市到乡间的中间，好，从公益跟大房子大土地的中间，你一定可以选择很多的折中方案。你们要找的是让你们觉得内心里面舒适的这些折中方案，而找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对曾跟罗来讲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在能量上是会增加的。其实如果真的买不起房子的话，也可以不要住公寓吧，可以去租人家有土地的那些房子，也不见得会比公寓贵多少。各位你看赛斯怎么形容他的这些观念，他说我希望你了解这些情绪充电的区域以及造成你们的一些原因，所以他们的情绪状态不好，当然情绪又是能量状态，叫做情绪能量嘛，他们的情绪状态没有办法非常的顺畅，甚至于在上课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提到罗有一大堆根本换不完的怒气，前面我已经念过了嘛，他说我表达了很多的怨恨跟消极的态度，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所以他的能量状态如果不好的话，那么他在传赛斯资料当中呢，一定会产生一些问题嘛，那他也会影响真的状态。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他的助手当中去处理，如果他们两个能够移到适当的环境的话，那么他的情绪能量就会被改善了。各位我们再看看赛斯的諮商说法，他没有说哇你放了那么多屁，那么多不舒服的点，那么多的怨恨啊，你不应该那么怨恨啊，你应该改变你的信念啊，你的心要往平和的方向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只要把你的信念从负面的移到正面的，那么你的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啊，你去看嘛，如果你的心情能够更加的放松的话，如果你可以看到光明，来我跟你冥想一下，好，我也给你送能量。赛斯并没有这样做嘛，赛斯不是在罗的信念上去下手，也没有想说服他要怎么做，也没有希望罗能够去放下他自己的怨恨，他尊重他的大部分的感觉，而他主要在告诉他的点是在于他所住的地方造成他的怨恨，而其实这一点是莫名其妙跟无来由的，对真来讲的话他没有任何问题啊，住这个地方很好啊，可是对罗来讲的话，罗其实也没有任何问题啊，罗住在这个地方又不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可是是因为罗的前世是一个大地主，所以对罗来讲的话，他如果没有一片土地的话，他内心里面的情绪状态就不会好。那事实上如果他真的有一片土地，他会去耕种吗？他也不会去耕种，因为他根本不会去喜欢去耕种。重点是在于他的这一生的生命蓝图就是在传赛斯资料跟绘画，那么他根本不是当农夫的料。所以我们在看人家赛斯在怎么处理他们两个人的心态，我们不能叫一个伤心的人说啊，你不要伤心就好了啊，或者是对想自杀的人，那么你就跟他讲说哎呀生命这么有趣，你看狐蚁都要生命，那些蚂蚁啊都想尽办法要求得生命，你有生命你干嘛要把它丢掉啊。一个人他的能量状态就是那种能量状态，你没有办法纯粹用言语的方式把他的状态移到你以为的状态或者是跟你一样的状态。那么我们从这一节当中看到了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的任何能量状态有很多是跟我们的前世的一些印象是有关的，不见得这些你前世的印象你来到这一世当中你还是要去玩这样的游戏，不见得，可是你会有那些印象，这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内在里面带来的某些心理上的感觉还是会遗留在我们的内心里头。还有就是如果这些想要去处理的话，有很多的方式，比方说他刚提到的有很多折中方案，现在问题是他们到底想不想做，有没有行动力做，而事实上赛斯在之前就建议他们买其他的房子，应该是在早期课的第二册， 赛斯甚至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搬进去之后我们来开一个 party。 但是是因为罗的某些心态开始变化了，罗跟珍的心态变化了，所以他们的贷款出问题，由一个退伍军人的一个机构要贷款给他们，然后后来火结了那笔贷款。但其实他们还是可以跟其他的地方贷款，而且不见得会比较贵，可是他们后来就决定不要了。他们不晓得其实如果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对他们的能量状况是会有很大的影响，不见得对每个人都这样啦，只是因为对罗来讲的话，他在丹麦的那一世是一个大地主，所以他对土地是有相对程度的迷恋，而这个是一般人无法去了解的点。还有就是提到他们住在公寓里头，他们会跟同样区域的这些人会产生一个类似像情绪的调和，一个平衡的状态，他们会受到公寓的人们的影响。当然如果赛斯的这些论述方式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讨论到所谓的团聊或者是支持团体，到底有没有如这里所说的会有一种类似像平衡的状态，我们就不了解了。不过赛斯是希望他们了解什么是一个情绪充电的区域，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的情况充满了负面的能场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情绪充电的区域所造成的情绪的损失，能量的低落，这本来就是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的居住环境，我们接触的人是形成我们的情绪充电区域的，而且会造成他们的一些影响的。好，赛斯讲到这里，赛斯就喊休息了。赛斯说现在你们可以休息，时间大概是9点46分到9点54分，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下头的部分也非常的精彩，他会对他们的状况做更深入的分析。在这里我奉上我的由衷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跟随着我们天方夜谭的故事，我们能够走向在另外一个实相的天方，由我们的内在来告诉我们实相的性质，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操作我们的创造性。谢谢大家，再见。